各位大家好，我是 Emilia。 今天呢，我跟玉庆要来聊我们过去在那个不同的地方旅行的经验。那在这一集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你听完之后如果你有什么旅行的经验可以分享，你也可以在这个 podcast 底下留言给玉庆，玉庆都会看哦。那我们现在先开始先讲一下，玉庆要讲一个那个公路旅行的经验。
OK， 对，我们今天想要轻松一下，就是因为我今天找 Emilia 录音的时候， Emilia 跟我说她要去读什么法规来跟着讲给大家听我觉得实在超认真的，然后我就说这样会不会好像有点认真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来聊点轻松的好了。那Emilia 就提议说来聊聊这个 road trip， 这个问我有没有 road trip 的经验。那我第一次听，我觉得我听到这个 road trip 的时候，我是想到说，直觉想到说有没有开车开很久然后去某一个目的地。那我确实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我也觉得那一次的经验很特别，就是很多年前呢，我有从加拿大的内陆开到美国的，就是美加边境的地方，开到美国去，然后再开回来。然后呢，其实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对不对？但是其实你开车开到很靠近边境的地方，或是一些比较没有人的城市的地方，就真的很像那个影集里面演的那一种，就是很荒凉，然后开过去旁边都是那种草，都是那种叫什么草原，要不然就是养牛的那一种，然后就有很多的草，那种干的草是卷成一捆一捆的，然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就是一望无际，然后你可能觉得前面就是一个山，可是开很久都没有看到山。那我觉得那一次的经验，就除了这个旁边的这种风景，就是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像身历其境，就是在那个影集里面看到的，经过那些地方然后很荒凉以外，然后比如说你去加油啊，什么风很大都没有人，然后自助去加油，你真的可以就是脑补自己就是那个影集里面的人。然后我很觉得很特别的经验是那一次其实有一点恐怖，因为我是刚买车的第一个礼拜我就开那台车出去了，而且我还开到了一个很远，就是真的是非常远，就跨过大概有半个加拿大到美国这样子。然后而且我的车是一台小车哦，就是一个 Toyota 的小车，然后我买的是一个二手车，好像5000块，诶，是5000块吗？还是5500块之类的，这个加币买的车。买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我就开着那台车到边境去，然后就那时候我一些朋友他们就觉得很猛，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万一那台车抛锚了怎么办，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很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很好嘛。然后我还，
他那时候是几月啊？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可能是10月之类的吧，我有点忘记。哎，还没有真的下大雪，可能9月10月已经有一点低温了，但还没有真的很冷，应该是9月10月的时候。不过这个我有点不是很确定。然后呢，这样子其实开车都没有什么，就是开到很边境的地方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美国跟加拿大之间有很多那个运输农产品的大卡车非常的多，而且他们是在就是很多是晚上的时候在开。我记得那个我前阵子看 YouTube， 好像有 YouTube 也有一个台湾人，他跑去那个美国还是加拿大当那个大卡车大货车的那个司机嘛，然后他有拍他的那种就是在路上讲一些话什么的，真的就很像那种状况，就是他们是运输那种农产品的什么菜啊什么的。然后我记得呢，因为我的车真的就很小，然后那些车很大，有没有？然后那个路呢，我记得我那个路还是那种就是 单向，不是单向，就是只有一条线道的，就是你从这边过去一条线道，然后从那边过来也是一条线道，诶，真的很可怕耶，就是在晚上的时候，而且旁边都是没有路灯的，然后全部都是黑的。
我学校讲这个，没有路灯的时候越开，就是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而已，那种真的
很恐怖。然后旁边都是那个，都是那个叫什么，都是那种草，就很恐怖。然后开沿路，然后就是那一段觉得很恐怖，但是你知道你上了那个地方，你就是你只能往前开，因为你不能停在路边啊，没有地方可以停，你只能一直往前，然后可能到某一个地方你才能，比如说到那个小镇啊，然后才能找旅馆住。我是开到边境的小镇，然后找旅馆住，然后我记得就是那个小镇呢也是蛮小的，就是我觉得那镇里面可能有几个人大家都认识他们的那个。
你那时候是在加拿大里面还是在美国？
那个小镇是在加拿大。
嗯哼，
然后你可能在很多其他的城市会有一些店嘛，或一些商店是那种连锁的，每一个都有，他那里也有哦，但是很少见，比如说什么麦当劳这种可能也有，但是就是没有像其他的城市那么繁荣。然后我觉得那个小镇里面你去住旅馆啊什么，大家都一看都知道你是外来的，因为他们那边大概有什么人大家都知道啦，就知道。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经验就是晚上开夜车，然后经过那一段，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恐怖，但是也觉得蛮幸运的。因为我后来回来之后啊，我那些朋友都觉得我的车非常的好就是他们就觉得说，对，他们就说哇你真的很敢欸，就是才买一台车一个礼拜，就是你还没有很确定它的性能是不是真的可以开这样开几百公里哦，还是我真的也忘记多长，可能有上千公里吧，反正就来回。然后但它都非常的安全，就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只是我的车很小，然后在那种地方都是那种卡车，大家都很大。我觉得开夜车是真的蛮危险的，如果说现在有人要这样做的话，我应该会建议他说尽量不要，或者是呢，假设你真的要这么做，你可能要去选一台比较大的车比较好，就比如说大的几人座的那种，七人座啊还是什么的那种比较大比较高的车。因为我车真的是一个小车，然后还好那时候没有下雪，如果下雪的话真的不行，我底盘那被刮的那个不成样，因为它你下雪的时候很容易陷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
你那个时候是选择中间又不停，然后不停的赶路这样子吗？你记得你那时候开了多久的时间？
你说有没有赶路有没有停哦？诶，我真的忘记了耶，因为好多年了，大概十几年前的事，我真的忘记有没有中间应该有停，边境也有停，然后但是真的具体停哪里我忘记了。但是呢讲到说，因为毕竟是 road trip， 讲到说中间有没有玩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中间没有什么玩，可能顶多就是停下来也是住一晚这样子，但是回程的时候有，因为你知道在那个美加边境有很多国家公园，就是不会有人去的国家公园，就那地方真的是很荒凉啦，不太会有人去的国家公园。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想说这辈子大概要再来这么荒凉的地方的几率大概是比较小了，所以呢就有去看一下。不过那公园真的都是，就是它就是国家公园，但是没有什么人，然后你在地图上面可以看得到，然后就是也是那个叫什么增广见闻了一下，但说实在现在也忘记了。所以我觉得 road trip 其实真的到那个景点，就是你要记住景点的东西，相较你在路上的经验，可能在路上的经验还会记得比较多。然后自驾旅行这件事情呢，我倒是看人家有租那个就露营车的那一种。你在那个你现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人租那种露营车吗？
在瑞典啊，或者是我去邻近的国家，常常都会看到有一些人会在那个 自家的院子里面，你会发现他们买了一个那个拖车，
嗯，
或者是他们去租了一个 RV 那一种 recreation home、嗯、那一种，就是说，你的车子后面载的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住宿，所以等于你不管开到哪里，你就不需要去找饭店嘛。
对，
那他可能比较小的是一个 van， 或者有人是开 RV， 或者有的就是一个大的 trailer 在后面，然后拖着家里面不那个拖着那个地方，有的可能是有床，那更好的有的甚至可以在那里面煮东西啊，然后或者是洗澡都有，就不一样的配备这样、
嗯、
那这个我觉得很常见，是因为在比较大陆型的地方，如果你开着这样子就可以横跨很多个州，然后可以四处玩。那它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你比较不会受限说我一定要住在有饭店的地方啊，或者是说我一定要住在多繁荣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可以把你自己住的地方就带着，然后不需要到像是去带那个帐篷睡袋这样子去睡在野外，而是说我有一个半野外的地方，你就可以有比较多的那个选择。另外一个是说在欧洲有很多地方，因为你开那种车子有时候你还是会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全的停下来，然后可以甚至把那个门打开，然后在那边可能生个火啊，或者煮点东西啊，或者是有一些营地确实是还有供水供电。这个在台湾因为这几年露营很兴盛，所以大家应该知道那种营地，欧洲其实也有很多。
嗯、
对，那我其实刚刚要讲那个玉庆讲那段 road trip， 我觉得它很好玩的是，像我这样子一个从台湾出生长大的人，我就会觉得真的那种视野很不一样。因为你如果讲说去开车出去玩的那个景色啊，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山，我们如果从家里面平地出发，然后一路往山上开，你就会发现那个地形地貌一直都在改变，甚至你会有机会从阔叶林看到针叶林，然后甚至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说，就那个海拔越高的时候真的是越变越凉。但是如果说我在欧洲或者是在美国 road trip 的时候，就会变成有时候像玉庆讲的一样，就觉得世界总会那么辽阔，然后不管你往左往右往前往后，那个地平线看起来都一望无际，然后它的景色可能其实非常的一致，因为地势好大好大，然后每一个地方给你的感觉都会不一样。比如说加州有一整段要往那个很多酒庄的地方，那一段有很多就是感觉会觉得好绿，然后很多很接近地上的那种灌木类的那个，很有可能他们种的是一些 berry 类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像那个就是比较靠近地上的那一种爬的那一种作物。然后或者是在亚利桑那有很大的一段是沙漠，然后那种一望无际的感觉很不一样。或者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很常去法国出差，我就会常常遇到那一种在法国的乡间你看到的，有很有可能是很多是葡萄园，就是要酿酒用的，或者是你会看到很多是种麦子啊，种玉米啊，种各种的蔬菜啊，然后那一种一望无际的感觉，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平的平原。那也因为种植的东西不一样，因为你要看很平的平原，你去看江南的地方或者是宜兰，又有一整片，或者是台东，因为一整片都是稻田。可是像在欧洲的那种，我比较没有看到稻田，我就会看到很多麦田、玉米田，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那种作物。可是那一种天那个地平线离我好远，然后在这一整个地平线所看到的看起来都是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地形地貌都一样的，那个真的就要到地很宽很阔的地方才会有这一种景。对，
嗯，
然后就像你刚刚讲那个景色，还有一个就是会没有路灯、
嗯、
虽然台湾有很多产业道路会没有路灯、
嗯、
可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平常都过得太舒适了。我印象很深刻，每一次只要这种 road trip， 然后你从到傍晚慢慢慢慢你开始发现哎呦要黄昏咯，然后慢慢那个天黑了之后，等到你发现哎呀什么路灯都没有，那种感觉我就觉得齁真的我以前都会傻乎乎的，就是我是那一个在车上睡到东倒西歪的人。自从我开始有了一些 road trip 的经验，还有我比较会开车之后，我就会很 很有一种使命感，知道，就会觉得说我一定不可以在旁边睡着，在那边流口水睡到打呼，因为我发现开车的人很辛苦，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他必须非常的仔细。你刚刚有讲到那些景色，我每次都觉得说 road trip 的时候那个 driver 那个开车的人其实很有可能他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在路况啊找路啊、然后再注意这个行车安全，所以很有可能他忘记了所有我们刚刚讲那个景色，不管我讲说现在外面是种米还是种麦，现在是什么，很有可能他都没有太多的心思可以去欣赏。那个开车的人非常辛苦，所以我从后来我都一直就是不开玩笑，真的会那种捏自己的大腿说现在不要给我睡着，因为我已经很幸运我不是那个开车的人。可是在 road trip 里面的时候、
很容易睡，
我真的觉得说对，真的要很小心，因为我也曾经遇过那一种，当那个路齁几个小时看起来旁边都是一样的时候，然后开始天色越来越暗，然后开始单调的时候，你真的有时候你会问你自己说 how dare you， 可是你真的会眼睛不小心闭上。你之前有过吗？
会不小心闭上哦，
就是慢慢的很安详，有没有？
我曾经有一个经验，不过这经验不是一个就是很好的经验啦，但是也不能这样讲，就是说我曾经有开车呢，在国外的时候开车从 A 地到 B 地去面试，好像开很远哦，单程就要好几个小时，但我也忘了多久。而且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开哦，然后我还记得呢，我开去了之后，然后对方还带我去看了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然后讲了一些人生哲理之后，然后呢，他就后来怎样？后来面试结果，然后也没有什么，我就停在他们那边，然后讲完之后，哦。我是面试一间我来分享一下，顺便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好了。我是面试一间公司里面的什么职务呢，我也忘记了，类似一个研究什么东西的。然后他们做的是一个光学的仪器，就是这个光学仪器是可以拿来量测一些东西的。然后我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我就知道那间公司它是在学校里面，可能有点像我们现在不是学校会有那种叫什么创新育成的那种、
incubator，
对对对、那一种公司。然后那种公司里面很多就是比如说老板都是学校里面的老师嘛，然后那个老师就然后他这间公司会给他的一个什么徒弟啊之类的在掌管嘛。然后我还记得那个老师还带我去看了就是望远镜，那不是望远镜，那个叫什么，就是他们有一些太空的看观测太空的一些东西，因为他们都是做光学的东西，然后还讲了很多东西，然后就带我到处看啊，讲了历史，然后讲了他自己的人生，说他本来面试这个学校老师工作的时候呢，他是没有被录取的哦，然后被录取的那个人怎样怎样，后来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反正就是有点说是命运的安排，然后又让他得到了那个职位，然后他就有一点好像过了三十年嘛这样子，然后有点就是他自己感觉，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有悟到人生的道理，然后他分享给我，然后我听之后我也觉得就是反正就这样嘛，然后他就问我干做什么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呢反正面试完我就回去了之后然后后来我就写信，不知道过一个礼拜什么的，我就要问他说那我到底有没有被录取啊，还是接下来是什么样的状况。你知道我就再也没有收到信了，就是他们有一个潜规则，我后来归纳有一个潜规则，就是说呢，他如果要拒绝你，他不会跟你说我没有要录用你，或是我找到人了，或是什么谢谢你来面试之类的，没有，他就是这辈子都再也不回你信了。
拒绝有一种是 thank you， 有一种就是 nothing， 就是什么你不会再就是
对就是
任何消息，
就是你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我回去之后我再写信问他说，诶，请问我的这个状况或怎么样，而且我记得我回来之后他还叫我寄一些资料给他，我就当天，然后我也有寄那些资料给他，可我寄完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我信，然后我后来就又写信问他说那状况是怎么样，我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比较没经验，我就觉得说你如果觉得我不 OK， 那你就直接跟我讲，回信给我说哦，我们没有要录取你之类的，或是我们不合适，或是请你另外再找试试看别的，没有诶，就是完全都不理你了。所以我后来就得到一个结论，当然因为还有别的例子啊，就是说我在其他的工作面试的经验，我就得到一个例子，就是得到一个心得，就是他如果都不回你呢，就是他已经拒绝你了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我只能说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没有想到那一步。你可以想到有时候其实你每天进来的事情很多， email 很多，要处理的东西很多，有时候他可能就落在那个角落里面，然后如果你没有特地去 pick it up， 很有可能其实你也不是刻意要忘记，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会特地去花那个时间去跟你讲说啊，非常感谢你，那我们已经有一个找到适合的人，那欢迎你未来有机会再投或什么什么，有些人会这样做，那就等于有替那一个求职者去想到说我给你一个结局，告诉你现在是怎么样。那我觉得很多人有时候搞不好忘了，或者反而有些人是觉得说啊，如果我们也要继续你就会听到我通知你啊，如果没有就是没有啊，那这个完全就是当你在异地而处的时候，你可能才会觉得说其实齁，你这样一枪把我毙了，我还大家就是比较好做，你那边结束我这边我 move on， 这个很难说啦。我自己有一个那个road trip 很好玩的地方，是以前我比较少遇到的，后来我有把它学起来，就是在比如说欧洲，比如说在瑞典开车要很在意的是，你很有可能在某一些几乎没有人住的地方，你开好几个小时都不会遇到其他的人类，但是你很有可能会
遇到
是野生动物。
哦，野生动物，哦，有 moose 那种。
对对对，就是deer 或者是 moose， 因为 deer 是小小的，就是像 Bambi 那种小鹿，那如果是 moose 就很大。那其实有时候那个尤其是 deer 其实是跑得很快的，所以你会在有一些路段就会看到那个路牌上面就是有一只鹿跳起来的那个样子，那就表示说那边很有可能就是小鹿会跑出来的那个路径，所以要很小心。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常会发生交通意外。你说。
我想问一下，牧师是吃素的对吧？想问这个问题，
啊，是吃素，他们基本上爬食。
我问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人就关掉，就想说你们在聊什么鬼。因为我前阵子在 YouTube 看到那个可能是俄罗斯还是哪里的人拍片，然后就有一个类似牧师跑去他们家，然后他就在门口开门，然后就从他们家拿出很多东西给他吃。然后好像有一个东西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很惊讶，我想说他会吃吗，但是我忘记那个东西是不是荤的，我现在就是也记不清楚是什么，只是我想说他应该不是杂食吧，他应该就是吃草之类的，但其实他们吃水果什么也吃很多诶。
他们吃很多水果，每一年瑞典的那个苹果树结苹果的时候，因为太多了，有时候就放在那边没有处理，那他们掉下来，然后在地上，他们就会发酵，对不对？那他们就会发出那种酸味，有的是 vinegar， 有时候其实变成 alcohol。有在那个欧洲很多国家，你就会看到有些鹿，不管是 deer 还是 moose， 吃了之后醉倒的那个傻傻的样子。
真假的？真的吗？
对。
你说他们等于说喝了一点小酒，然后
他们就是被就有点呛到。然后我刚刚要把那个路的事情讲完，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其实在 road trip 的时候要小心那种那个野生动物，怕的不是他们在路上，因为在路上你就让他，不是他让你，就是我让他你这样子让他。但最重要是怕他们，我正在行车的时候，就他从路边跑出来，他跟我垂直，他可能从我左边或从我右边这样冲出来，这个是最害怕，而且这最容易发生问题。因为在比如说瑞典的那个学驾驶的课程就有特别学 这样子的紧急状况要怎么办？那它有一个概率，就是研究发现，像这样子的野生动物，比如说我们是走在靠右边走的，因为左驾的车子，然后靠右边走的。那假设小鹿是从我的右手边冲出来，对不对？那这时候我的方向盘到底要往左还是往右？它到底要怎么？我要怎么样闪它？那在目前学到的驾照的课程讲的是说，通常绝大多数的野生动物不会回头，它会冲啊，就往前冲。所以如果说它从我的右手边这样冲啊，往路中间冲过去，我就应该要往右边去偏我的那个方向盘，因为我如果往左边的话，我就会非常有可能撞到它，因为他们是非常低的几率会回头，所以它非常可能会一直往从我的右边出去，一直往我的左边这样冲过去，所以你就往它来的那个方向去转那个转弯。当然这时候会非常考验你的第一时间的那个反应跟你的那个决策哦。所以才会学到这件事情，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野生动物它冲出来的时候，他们不太会往回走，他们会闷头直冲，所以你往这个方向去想，那我接下来想要闪过它的话，我就应该要往它刚刚来的那个方向去转弯，但是也要记得不要转得太猛，因为转太猛的话会原地打转，会失控。
嗯，
然后还有就是像这种 road trip， 其实或许对于那种平常就有经验的人会觉得说我讲这东西表示太嫩了，但是这件事情确实在我搬到瑞典来之后我才有遇到，就是说因为有太多野生动物会跑出来，然后你们要非常小心，而且像瑞典的那个政府就会有一些统计，就是他们每一年都会有那一种今年的目标，就是希望没有人会因为车祸死掉，不是说不能发生车祸，是希望 zero casualty， 没有人会因为车祸死掉。可是有很多时候统计起来，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因为你在开车就路上都没有别的车嘛，啊，其实景色都一样啊，就很会越踩越快，结果等到野生动物冲出来的时候，其实很怕这样子的时候发生事情，情况都会蛮严重。那又加上像我们刚刚讲到欧洲有很多地方真的是幅员广阔，发生事情的时候没有什么救护车十分钟到这种事情，有时候是好就是一个小时的车程以内其实是没有大医院，要等直升机来的那一种，所以这种时候行车安全特别是不要去撞到野生动物就会很重要。那这个是我一直觉得很有趣的。另外一个是在没有就是真的很荒郊野外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是有一个 roundabout， 一个圆环，因为圆环的话就可以不用设置红绿灯。
嗯，
那圆环的话就是当你遇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与其设红绿灯不如设圆环，因为圆环就不用红绿灯，就不会有电力的问题，因为有太多地方真的是没有路灯的。那有圆环的时候就变成你要很小心的开，然后圆环的那个谁入谁出的那个规则就要小心，不然的话就是那个会发生危险。另外还有一个是我每一次遇到圆环我都会觉得心里面嘎嘎，因为有时候你要是没有想好你在第几个地方要出圆环，你很有可能错过之后就啊他已经在我的右后方了，那你就只好在原地绕那个圆环绕一圈，你知道吗？这种东西一直都是我觉得，比如说像在高雄或者是在台湾比较少会有这样子的经验。那我记得因为我以前住过台南，台南的圆环虽然多齁，可是我以前都不觉得台南的圆环有那么麻烦，反而一直到欧洲开车之后，那个圆环我都会惊惊，甚至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Google Map 就跟你讲说等一下进去那个圆环之后啊，在第一或第二或第三个出去出口要离开圆环，然后我就开始讲说这里是一吗，这里是二吗，然后我还要请那个副驾驶说那一出去有写说是我们要的地方吗，帮我看一下路牌，哇就是傻子就会很紧张。然后直到比较习惯了之后啊，我就会觉得那种road trip 可以很悠闲很自在的那一种，然后在车上放音乐在那边大小声的那个就会开始很好。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那种 road trip 的经验，或者是在外面还过夜的？
哦，你说在车上过夜哦？
没有，在比如说去找那个 motel 啊，那种神奇的 inn 啊，那一种过夜的经验有？
开车的吗？开车然后去 有去住民宿，诶，不是民宿，那个叫什么 Airbnb 那种东西。对，然后我会开车然后去某一个比如说国家公园或是什么玩，然后就会先在网络上面联络那个那里的民宿然后住，然后他们就是那种家庭式的民宿。然后我记得有一次真的是，诶，这个讲出来真的是很搞笑，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去住那个民宿然后是怎么样啊，我就吹头发就竟然把人家家搞跳电了真的超尴尬。然后一般那种民宿其实他们很多主人都是不会出现，也不是主人，那个叫什么，对，房子的主人他是不会出现的嘛。然后他就是你到那边之后他会跟你说你怎么拿钥匙，然后你就进去。但他们有可能是住在楼上或是你住的那个附近别户里面。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吹头发然后搞到跳电，后来他们只好出现了后来就看到他们就出现了，就是也是蛮尴尬的啦。然后还有什么呢，我觉得住民宿呢，嗯，就是说大家如果去国外啊住民宿的话，要小心他们有没有参加那种，就民宿它也是有一个正规的那种登记在管理的。那有正规登记管理的话，就是它是有保险的，它的场地是有保险的，所以你住在那里万一有什么事情，就是毕竟是它是正规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啦。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住一个民宿，我觉得环境很不错，后来我还跟那个房子的主人说我想要再带我的朋友们来，他居然跟我说不要，他说你不可以超过几个人，就是他是很严格在遵守那些规定。比如说他的民宿假设总共只能最多只能有五个人或六个人好了，他就是直接告诉你说你不要带太多人来，因为他的就是这样，他说他不能够违法。哦，我真的也是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经验，因为应该很多租房子就会想说有人来我就可以收钱嘛，对不对？然后还遇过什么租民宿的经验呢？因为我之前如果说是去玩啊，在国外去玩，我都会自己上网去找那个住宿的地方。但有的时候没有民宿的话，也可以租那种比较那种叫什么，那种类似 Holiday Inn 的那种东西叫什么，对，类似那种比较普遍型的那种旅馆。然后
那种就是那个、啊、美国恐怖电影里面会有的啊，
对对对对，没有错。然后哦，还会讲一个，就是说如果大家去住类似那种旅馆，它会有那个早餐嘛，然后早餐就是会有，就你就会发现美国其实真的蛮多那个叫什么，就是外来人口的。
怎么说？
就是你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那个应该不是去玩，那个可能是去出差吧，可能很多年前去美国出差。然后我记得我住那个旅馆是那种，因为那个公司他们的那个office 就是在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所以那个旅馆呢也是类似什么什么inn的那一种，然后它一个晚上大概80几块而已，算是蛮平价，对不对？然后早餐它也是可以随便吃啊，都是一些简单的东西。然后我就记得我那时候看到他们有那个什么类似那种麦片弄的那种东西，然后我就想吃，我就跑去问了一个在服务的人，我就说请问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会来，还有没有之类的，还是我就问他说这是什么，就我发现他完全不会讲英文耶，而且他还听不懂，就是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回应我，但是而且我觉得他很害怕我一直问他，然后、
啊、 听不懂啊，所以他可能不知道你想要跟他讲什么、啊、所以就
对、嗯、但是他是那个现场在摆放那些菜啊什么那些面包的人哦，然后后来就恍然大悟、嗯、就是美国真的有很多这些人欸，
每个地方都会有这样子的人，然后像在这种旅宿业工作的有很多确实都会是像这样子的，就是可能是那个移工啊等等这些。
对，
我想要讲一个我之前在瑞典一个住宿的经验，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刚到瑞典的时候，然后那时候那个同事带我们去那个斯德哥尔摩一个很大的动物园玩，然后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场馆可以参观，其中一个是昆虫馆，就我就在昆虫馆里面看到蟑螂，
嗯，
然后各式各样的蟑螂，然后但是不是那个传统我小时候看到的台湾大蟑螂，很遗憾它没有办法登上这边
的
昆虫馆，但是它是各种蟑螂，然后那时候就在想说哦，我真的头皮发麻，然后就很想说你认真吗，就是蟑螂可以在这里当昆虫馆的展览品，后来我才知道因为瑞典没有蟑螂
啊、
然后
真的吗？
嘿嘿，而且我曾经想说，会不会其实，在斯德哥尔摩比较热闹的那个餐厅的地方会看到蟑螂？其实没有哎、欸，瑞典会看到的是其实是老鼠，而且老鼠如果大的话真的是蛮大的。可是我发现大部分的大城市应该都是这样子，就是伙食不错，然后老鼠什么都吃嘛，所以那个老鼠有时候会大到就是我的前臂那么长都有 ，my arm。然后所以就有一次我去住宿的时候、
啊、
那一次的住宿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老的那种农庄，然后呢瑞典其实非常多湖，可是呢那一个地方呢它并不是有名在它是有名的湖附近的那个住宿，它其实是怎样你知道吗，那个农场的主人他爸爸在他的祖就是祖先们在很久以前自己挖那个渠，然后要灌溉，要想要种农作物，然后最后还挖了不一样的水池，然后做不一样的生态池，然后呢就把附近的河湖的水引到他们家那边来，然后做了很多人工的，然后还串了几个他们一直买附近的那个农地啊，那个把它变成一个大农场，然后呢他在他我们去的时候，他那个农场就是开发很多东西，比如说他有种自己的新鲜的那种 produce 农作物，然后呢他有很多池子是里面有鲈鱼，那他就可以开放来住的人可以在那边钓鱼然后吃鱼，那或者他也有把鱼抓起来之后做成不一样的鱼肉的制品，甚至是卖鱼干，然后他也有养鸡，所以他就会卖鸡蛋啊，然后卖那个鸡肉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那个地方很大，他就是变成他自己有一个 main house， 是那个农场的主人他们夫妇跟孩子们住的，然后在他农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小栋一小栋一小栋那个木屋，那个木屋就是可以给人家包栋住的，然后呢你包栋的每一栋呢它就是设计成说你可能住在一个小小的鲈鱼池的上面或者是旁边，所以住宿的人可以坐在旁边跟那边看书，或者更好的是你如果愿意钓鱼，你会钓鱼的话你就可以在那边钓鱼，那他就是可能欧洲都这样吧，就是大家都会住得蛮远的，那所以你就不会互相干扰。那一次我就跟朋友一起去的时候，就变成可以去那边啊。平常就不太会钓鱼嘛，可是又想说没关系啊，来了就来了，就是不然钓不到的话，至少你可以跟那个农场主人买，因为他有做，他会抓起来，他会做鱼干什么的。然后就我那一天哦去的时候超惨的，你知道，因为那时候是瑞典的夏天，天气很好，问题是瑞典没有蟑螂，但是哦。蚊子非常凶，我是非常容易吸引蚊子的那一种人。我在那边坐在那里，我都想说，我不是在跟大家聊天吗？一边聊天一边喝那个汽水，然后一边在那边玩耍，然后我在钓鱼嘛，然后大家一直在讲话，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就只有我一个人被叮到像那个麻子一样？我就开始痒到一个不行，我开始一直，然后瑞典的蚊子是你会觉得诶那边好像一撮蚊子我不要过去，但其实他们是会飞过来的，我一直都觉得哦，我没有看到蚊子啊，为什么我身上就立刻开始变成一趴一趴红豆冰， 我那个我在瑞典只要遇到蚊子的时候都会很严重，就是严重到我要进去冲澡，因为身上叮了太多包，会觉得身上都好痒，然后红肿热痛，有没有？是多到要去冲澡的那种程度。然后我每次只要冲完之后，我就以为啊 ，cool down 好多了，那个只要一坐下来，蚊子们又继续来，我就都会跟所有人开玩笑说，瑞典的蚊子应该是非常喜欢吃异国食物，因为我是外来的那个非正常的人的味道，所以他们我都被叮得很惨。这个是我自己的 road trip 很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欧洲很多地方夏天的时候蚊子非常的凶。
嗯，诶，我想听你讲一下，就是说你上次有提到，就是说你有遇到一台车，然后它是一个就是旅行车。
对，我有一年去西班牙的小岛，那次是部门的员工旅游，然后结果那个时候是那一天早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去那个海上玩那个定桨，就是 SUP, 或者是去游泳玩水，然后或者是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这样子，你可以爬到高的地方然后跳下来，然后再爬上去再跳下来。那一天早上就大家都在海边玩，然后结果我就是在那个附近玩了一下之后啊，我就觉得太晒了，然后就把自己整个人包起来，之后我就在附近啊走来走去，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地方齁，可以让我坐下来然后休息一下，我要来那个装文青，因为我有带那个书这样子。
嗯，
然后就我在那边四处走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那边是西班牙非常有名的度假小岛，结果呢我就看到路边两边的路都停满了车，可是有辆车很明显它是那一种刚刚讲那个，它是一个改装的车，所以很明显它是可以住在车上的，因为我从那个窗户偷看进去，我发现里面有床。
嗯，
然后结果我就那个车子当然就是蛮大的嘛，比一般的房车要大一点这样，可是我发现里面没有人，然后就只好一直从外面偷看。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很可惜，如果车主在的话我一定要跟他搭讪。
嗯，
就后来我们大家那一天早上的活动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同事就汇合，然后要走去吃饭的餐厅这样。就我经过那辆车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窗户有打开，因为车主有在车上哦。然后就想说这个时候不去什么时候要去，因为我很想看那一种改装车子里面是什么样，然后它有没有洗手台，有没有厨房，还是它里面是怎么样的。那也会很想要认识这个人，说你该不会是开着这辆车在环游世界。
嗯，
然后看到车主在车上，你就一定很想去，就靠上去，然后我就叩叩看了那个门，然后他就从窗户探头出来，是一个大叔，然后就抬头，就很像那个你在跟餐车买东西一样，就抬头跟他讲说：“你好，请问一下，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车吗？”那你知道这种人哦，这样开车出来四处玩的，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还蛮大方的。他就说：“好啊，你想看哪里？”我就说：“你可以把车子的门打开，我想可以上去看一下里面吗？”因为我只有从窗户看到样子而已，你里面是不是有床啊，你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这样子。然后就他就把他的门打开，然后就说你上来啊。他那个车有点那个开的那个样子有点像是美国的那种 trailer, 就是有一个车门是在后面可以直接上去，不是说都要从驾驶座进去的那种。然后把它打开之后就很高兴，就踏上去，然后就开始坐下来。因为你知道它有一个像是沙发那样子的地方，然后有桌子，然后有一张床，然后它还有一个小小的洗手台，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那种折叠桌。嗯，所以在洗手台旁边如果你要洗菜的话，还有一个你把那个折叠桌弄起来就可以洗菜备菜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聊天，因为你一定就很想知道说那你这个有自己的水吗？你洗澡吗？这边可以淋浴吗？你的车子还是你怎么做？然后你这个可以煮饭吗？还是怎么样？
他那个车子的箱子是木头的吗？还是什么做的？
西班牙小岛上的那一个是一个明显是金属来着的。
哦，
那你刚刚讲木头的那一个是我刚跟你讲，我刚在伦敦遇到的。
嗯，
那西班牙小岛上的那一个
金属的，
它是那一种。就是你能够想到现在很多 YouTube 上面有一些人，
像很多人在拍，
开着自己，对对 对，开着自己的车子，然后去野外啊，然后就拍那个影片。他的那个样子是那样，可是他的车子，他本人有点像是 hippie, 然后他就是车子就是老老的，然后我就问他，就说他也是跟人家买二手的， 然后他就是开着那辆车在欧洲四处玩。
嗯，
我觉得非常有趣，而且可以跟他们这样聊天都很好玩。就后来我才发现我另外两个男同事非常紧张，其中一个男同事站在车子底下一直看着，另外一个男同事在车门旁边手撑着。后来我下车之后，因为我就拜托那两个同事把我的手机拿去帮我拍照，因为拍我在车上，然后跟那个车主一起合照这样，然后就好开心兴高采烈。就后来我那两个男同事就看到我下车之后，就一直跟我讲说，你以后可以不要这样随便跟人家搭讪吗？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好人？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怪人？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哦，这个我要讲。我觉得我每次把它归因于，我觉得台湾人可能就是这样吧，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没有看过坏人的那种乐天的人，所以今天就会很容易觉得说，如果对方很愿意跟你讲话，然后你问他说，我可以上去看一下你的车吗？你的车怎么那么特别啊？嗯嗯嗯，那如果对方跟你说好，你就上去，对不对？我另外那两个男同事，一个是瑞士人，一个是意大利人，两个人都跟我讲说，以后不要上那种，你不晓得他是不是疯子，你应该要确定他不是疯子才。然后他们还讲说，我根本不会去跟他攀谈。可是我知道，因为可能是因为那个车主看起来有点 hippie， 甚至他们觉得说他到底前一天晚上抽了什么你都不知道。可是你知道，当现在我觉得我看着你的眼神，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吧，那我就上了。一直到最近，我后来才发现说，啊，世道不一样，你看到有时候有一些人会突然间拿出武器来伤害别人什么的，有没有？现在不敢了。那之前哦，这东西都很有趣，因为我才我跟玉庆刚问那个车子，我在伦敦才刚遇到。我放暑假的时候出去玩，然后我去跟台湾的朋友带小孩子去伦敦玩，然后我去跟他们会合，然后朋友选择住在 Very Central London， 就是很怎么讲，很大文皇区的地方。然后我就想说跟那个朋友预定住宿，住在很近的地方。结果呢，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可是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夏天，然后那个花园很大，树很高。然后我在走去住宿的地方的时候，发现路边停了一台形状很特别的车。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它很特别，然后就一直拍照，可是一样停在那边，然后没有车主。然后我后来在经过的时候，我就一直跟我朋友说，我住宿的那个地方前面有一台车，好漂亮，好特别哦。那个一看就是木头做的，后面的那个 van 的地方看起来是很木头。然后就说真的很古典，而且有很多很漂亮的装饰。那种东西一定是早期，然后手工慢慢做的，你很难看到现代人有那个心力去把那么细节的东西，车子的那个雕饰做的那么漂亮，好特别。可是我经过的时候，那一天后来我就想说，天黑了，我就越看越觉得说啊，该不会其实它是运棺材的灵车吧？因为那个形状有一点像。然后后来我就有点失望，因为想说，越看越很像是那个葬仪社要放棺材的车，因为你知道要放棺材的话，后面的车厢要非常加长啊，然后那个形状啊，然后那个特别那个用木头雕花的样子就很像，后来就放弃了。结果因为我那时候在伦敦每天在玩耍回来的时候，都会经过那辆车子。
他都没开哦，他都一直停在那。
有一天，对，他就停在那边。哦，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是因为我可能每天出去玩耍，然后我就错过那个葬仪车开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后来等到有一天晚上了，已经蛮晚了，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天已经黑了。结果我要走回去的时候，我发现那辆车子后面那个放棺材的那个地方打开了，然后就走过去，我就发现有一个人在里面打扫，而且他那个车子有刚上那个漆，有那个漆的味道，然后就跑去跟他搭上，我就说你好，这是你的车吗？他说对，然后就说你的车子好特别哦，然后就发现他的车子就像我刚刚讲的，是那种可以开去四处玩耍过夜的那种，那根本就不是在放棺材的，他不是葬仪社的车。他那一辆车子里面呢，甚至打开有两个双人床，两个单人床，对不起，两个单人床，然后就是可以平常是收起来，然后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把床摊开，就变成是两张单人床，然后平常的话那边就是沙发，所以是那种对面坐的沙发，然后中间还会有那个小桌子可以拿出来，然后他也有他自己的洗手台，然后他也有备餐台，然后那个有一个小冰箱，是那种很小的那种小冰箱，然后所以但是不能洗澡， 然后结果我就看他那个车主就看到我很有兴趣，他就一直在跟我展示。然后那时候天越来越黑，他只有车上一个小小的那种充电式的小小的那个照明的灯。然后车子蛮长的，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黑暗中聊天。可是他就很开心的介绍，然后就说这个车子本来的前身，他的车头也很特别，因为他车头有一点点像是军车。我后来才知道，其实
像吉普车那一种吗？
是，然后他的车的前面那个地方是像吉普车那样，然后后面就是我刚刚描述说看起来像那个藏银色的车，因为可以很长，后面很长，其实是不是藏银色，对不起，是后面可以住人，所以就是加长的车厢。然后呢我就问那个车主，他车主就跟我说他买来大概刚一年左右，这是二手的。那他的前一手呢是一个 carpenter， 是一个本来就是很会做木工的人，可是这辆车绝大多数的木工的地方不是那一个 carpenter 做的，那个 carpenter 是从一个本来那辆车是军车，他是从英国的空军的军车在退休的时候、啊、车子要拍卖了
买下来，
然后那个、嗯、对对，那个 carpenter 就把它买下来。那对很多人来说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老车，不管是引擎啊还是各式各样，对我来讲残值都不高。可是对于懂的人来说就很有意义，因为那辆车子后面的那个车子的地方啊，它的车棚其实是他们推测大概是二战前后，然后是手工做起来的大的车棚。
嗯，
那个车棚是成年男性如果站起来大概稍微低个头，所以车子还蛮高的、哦、然后那个车棚其实是用木头把它弯成一个拱形的样子。那个对于其实你不需要很懂木工，你也知道那个加工其实是要懂选材懂做，然后才可以把车子弯成一个那种拱形的，而且是用木头啊，不是用金属。然后他的车子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木头弯曲，然后木头的其他的那个结尾的地方都是有放雕刻木头的雕刻来做装饰的。所以它是本来原本它是空军用车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多手工然后很精雕细琢的车子。那我有问说你们知道本来这辆车子它在英国空军的时候是在干嘛，他就说它本来其实就是那一种工作车，所以它以前应该就是运阿兵哥，然后运阿兵哥的那个equipment 的东西，运他们的各式各样的那个工具的车子，所以以前真的就是普通军车，也不是说可以干嘛，但它就是阿兵哥要。
也看起来听起来有点类似卡车。
有有有，可是它不是那一种敞篷的，而且它的所谓的篷是全木头，所以它是非常早以前的车子，因为后面的车大家都蛮用金属了，而且也会考虑到省油啊等等之类的，或者是那个安全啊，或者是要让空调有效率等等，就比较不会去用木头来造车子。
嗯，
但是它就是非常多很漂亮的细节。然后呢那个我说我遇到那个车主，他的前任车主是木匠的那一个，就是那个木匠从那个英国的那个军车拍卖的时候把它买回来之后，他自己花了一些时间去做装修。比如说是他把它改成里面可以放两张单人床，然后他把它改成说那个单人床平常可以收起来变沙发，然后他也帮他做了那个一条吧台，所以有吧台的话后面就装那个洗手台，然后洗手台接下来你要怎么样装那个水路啊，那些东西都因为那个木匠他自己知道怎么做，所以他全部的东西都是手工自己做出来，然后就是完全为这一台车子的不管左边右边上面下面量身定做，所以就非常的合。然后就说哇做得太好了，因为那个车主在给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开心，而且那个车主有超过180公分高，可是像他那样子的身高，
他还是可以进去就对了，还是
对，然后在车子里面可以这样子蛮自在的，要坐就坐要躺就躺，虽然要站起来他要低头。
我想问一下那边对于这种加挂在车子上面有没有什么法律？
它不是加挂哦，它不是 trailer， 它是车子的，
它就直接盖在上面啊。我知道，就是它可能本来是一个货车或是什么，然后它就直接是盖在它的车斗上面，应该是这样。
像刚那一台的话，甚至 车斗本来就是不一般的车斗，所以它就是，对，它就像你刚刚讲的，它就是，我要讲说它不是 trailer， 就是它中间不是还有一个吊挂那个钩钩，不是像这一种，像这个啊，我知道的是，因为我一直都对这个有向往，就是我要想说哪一天我也想要来租一个，或者是就是跟朋友借一个那一种大 RV， 然后开车去欧洲 City Gate 省的那个，那个就会变成就是，因为它是比较重吨数的车子，所以你就要懂，你就要拿到不一样的驾照，因为欧洲有非常多不同级的驾照。然后我目前还在很初阶，因为我有手牌车驾照，然后就想说未来看看，不管有什么那个不一样的型号，只要是哪一种的，也许有可能它还不完全是自牌车，如果它是手牌车，至少我还可以那个有机会可以升任这样。然后
好，你爸爸，你说，因为我刚突然有一个问题，你先说。
我跟那个伦敦的先生讲的时候，我就说，那你为什么当初要买这台车？你会不会觉得这台车有很多东西要整理？因为我刚刚不是跟你讲说我会遇到他，就是因为他还在刷那个防水漆嘛。
嗯，
然后就说，那你还要花很多时间修缮啊，然后你想要帮他加这些改那些啊，你当初才怎么会想要买这台车？他就说，这一台不是我的第一台可以用来四处旅行的车。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住在一台像是那种 van， 有点像七人座的车子，但是很像美国那一种，就是妈妈在开的车的那个。他就是说，他就是后座的时候晚上就把它铺平了就可以睡觉。他曾经开像那样子的旧车，玩了非常多的国家，甚至开到非洲去，因为你知道吗？从欧洲搭船去这样子。然后就说，后来那一台车真的是太老旧，而且被他抄得太厉害了。他开回去英国之后，没什么残值，他就把它拆一拆，零件能用留下来，剩下的就处理掉。他后来就一直想说他要再回来存钱，他工作存钱一阵子之后，他就想要把这一台我看到的车改好了之后，因为他现在一边工作一边存钱一边在改车，等到他改好了之后，他就又要再开着这一台被我以为是棺材车的车子四处去旅行。我觉得这非常有趣，所以那个时候我听他在那边分享他车子啊，他已经修了什么，然后他打算再修什么，然后就问他说，可是你为什么什么不做什么，或者你为什么不改什么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有什么样子的经验，所以他决定要怎么改。他也会告诉我说，哦，现在有哪一些科技可以怎么做，比如说到底要不要装太阳能板，如果要装太阳能的话应该怎么做，哪一个厂牌的什么东西比较好，效率怎么样，然后那个线路怎么做那些，他就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我觉得超级有趣的，跟这样子的人聊天非常好。你有什么问题？
我是要问说，没有，你讲这个现在台湾好流行欸，就是 YouTube 上面好多人在分享那个露营车，
全世界好多，真的。
对，我是想要问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呢？就现在如果说给你一台这种房车，因为其实在国外我觉得要租那个 trailer 那种其实很贵耶，就它的租金其实你去住旅馆好像还比较便宜耶。
对，
就你去摊体的话，
我刚才会讲啊，它是一个另外一个体验，还有就是它会让你说你不一定一定要住在那个饭店那附近，你可以到一个很荒郊野外的地方。
对啊，
所以就是真的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是不是你适合的。你如果问我想要去哪里的话，我现在想要去的地方没有非要开这种车不可，因为我最近很想要开车去四处玩法国。就是比如说你决定我想要去把所有的小城都玩过，或者我想要去把哪一条河的沿岸的所有的酒庄我都去走一趟，或者是我想要走法国的几年以上的城堡，几百年以上的城堡，哇，随便用我刚讲的任何一个题目，你这样子去搜寻，你就会发现你可以法国绕一圈，然后找到非常多这样子的点，因为有非常多城堡，然后
要多久，
非常多条河的沿岸有那个酒庄啊等等。
这样大概要多久，就是你预估这样子的旅行，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这种东西完全就是随便你要怎么待啊。当然啊，怎么可能你讲说，哦，你知道吗，这一条河的沿岸齁，因为那个法国的公路其实是很发达的，我大概一个下午就开完了整条河，由沿岸的那个所有的酒庄一个下午就开完了。那、no, 因为你去的时候你是想要一个一个地方去， 你会遇到今天这个酒庄跟你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什么活动，然后今天几点到几点你进来的话多少钱，你可以试喝多少种的不同的酒、嗯、或者是没有，我是不喝酒的人，我只是想要去感受一下那边酒庄的那个风光、嗯、或者是他会跟你导览说我们家是家族的葡萄园，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历史，我们家以前做过什么，我们家以前得过奖的酒是什么样子的、嗯、然后我阿公介绍给你认识，我阿公是做酒了多少年，或者是我之前好像讲过我在工作上面有认识一个 QA 的那个经理，他是住在香槟那个区的，那你能够做我能够称之为香槟这样子的会发泡的白酒其实有非常严格的资格，那他就是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之前一直很有兴趣，我想说这种这么有噱头有商业价值的东西难道不会有非常大型的集团进来就是收所有人的那个，他就说嗯，当然有，可是呢在香槟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是世世代代继承一小块属于自己的葡萄园的地，然后我那个同事他自己就是，他太太也是，他们两个人都从自己的家族手上继承了一小块地，然后呢他们都会有所属的当地的那个团体，那一个团体呢对于所谓的香槟做香槟用的那个葡萄有很多规定，包括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可以做什么样子的农业活动，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架什么架子，什么时候做什么样子的灌溉，还有那一些组织还会固定来帮你抽验你的泥土，因为泥土里面的什么样子营养成分都要很标准化，因为他们希望把香槟的这个品牌的价值一直维持下去，然后呢种的人是一个酿的人是一个，所以才会形成虽然种的那些农民其实那些人的地都不愿意放弃，像我那个同事跟他太太两个人好爱自己的这个 heritage, 非常爱自己的这个身份，觉得自己家里面有一块那个 vineyard 是属于香槟的那个产地，非常珍惜，不管多大的财团来跟他说我们现在是大财团，我希望把哪里到哪里的所有的香槟的这块地方的地都收起来，因为我想要把它之后变成一些新的大的香槟的品牌，我同事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卖，我们家地不大但是不卖，然后每一年像我就会问他，我现在如果有机会遇到他我就会说请问一下今年到什么时候了，现在规定香槟区要做什么活动了，他就跟我说哦，你问这个就不对咯，因为我住的地方跟我太太住的地方就是他们各自的那块田的那个地方有一段距离，他就会说我这个地方现在要做什么活动，那个有写 email 来通知，那我太太的地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要开车过去，我太太的地呢有 email 通知来说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活动，那些都是关于照顾那个种香槟的那个葡萄的那个耕作要注意的事项，我指的是这个，那这个就非常好玩、嗯、那我就很喜欢听像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如果在 road trip 里面我可以遇到那样子的人，这会让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你的旅伴，
或者是让遇到
没有，不好意思打断你了，刚刚是说这样子的人是你的旅伴也是这样子的人，是不是就会更方便一点，
我可能没办法吧，就是没办法每一个地方都有我认识的人说哦、oh, tell me about your place、
嗯、
是不是我的旅伴会这样子 I'm not sure,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比如说我有机会因为那个 road trip 它远离我们一般所知道的饭店旅店连锁餐厅，它代表是我们家这边是什么样子的食物，什么样子的作物，什么样子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刚刚会提到我最近一直在想 road trip 我一直很想要体验的，它很有可能可遇不可求，因为很有可能我在那边花了那个时间去好不容易把那个我的 RV 车或者我的 van 弄好了租了、嗯、然后东西都打包好、嗯、也许我什么都没有遇到、嗯、也许就像我们讲的就到最后为了行车安全我连景色都没看到，因为我马上在开车啊、
嗯、
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应该是我现在开始反映在我对我的人生的那个心境吧，就是说旅途跟终点或者是成果一样重要，但是呢、嗯、你也会想说我不见得要走在最主流的那一条路上。
嗯，哇，好哲理耶，最后
屁咧
、欸、
你到最后就要悟出一个道理耶，真的是。
没有，我刚
刚
我只是要
你刚刚是神游吗？你刚刚那些东西是不是神游？就是你还
什么神游？我刚刚跟你讲香槟那个，就我同事的一些、
哦、对, 对，但是后来你想要去酒庄什么那些是现在目前在神游、
哦、酒庄之前有去过，但是我那时候没有这样子开车沿着一条路直接走。我之前是有跟我以前的老板还有我以前的同事在加州这样玩，因为加州也是一样，就是有一条很多酒庄的地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这样开车过去，然后先把行李放下来，然后就沿着某一小段公路就找自己觉得有趣的酒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downtown 的地方，一个小镇上面，哇，好多那个酒庄的店哦，这样子玩。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说，哇，当年我去法国的那个 Rua River 附近的酒庄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开车，那时候就是一个在台湾工作的小上班族，存到一点钱，砸了所有的年假去那里玩耍。现在就觉得啊，我如果有机会可以那样子看着那一条路有多好。所以这个是我现在的想法。但是我为什么会跟你讲这个，是因为我现在开始故意把这件事情讲很大，因为我要逼我自己，就是总有一天我要从瑞典开车开到土耳其。 I will do it。
嗯嗯嗯，开到土耳其哦，土耳其 OK OK、嗯、
你应该知道，你可以想象它很远哦、
嗯、
然后往过海。
对啊 对, 对啊，好厉害。
总有一天我会的。耗时多久，什么时候完成 not sure， 但是这是一个目标。
对啊，好强哦，真的。我们期待你来分享，开去之后来分享，真的超强的。
我目前是打算就是一个一个慢慢慢慢的，比如说我可以从瑞典的南部，因为斯德哥尔摩偏中南部、
嗯、
没有很南，但是不算很北，那可以慢慢把它开到超北、嗯、然后或者是开去丹麦，或者是丹麦开去挪威啊啦啦啦啦啦，先慢慢的把自己的足迹变大，然后胆子变大，接下来就会有、嗯、我记得我有讲过嘛，我连现在在德国的那个 Autobahn 我都会怕、
嗯、
所以胆子要练大，这是一个先。那慢慢的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一定可以从瑞典开到土耳其。
哇，真的真的很强。诶，那你那时候你可以拍一些影片，我好像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开，就觉得厉害。
拜托，你知不知道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人从中国的北京开车开到巴黎，我记得是巴黎吧，没错。
那它中间应该是很久啊，历史很久。
当然当然当然，而且那是非常久以前。
我觉得
Even before, 我
觉得 road trip 也不一定要开同一台车吧，你可以在路上再换车开，就租车、
哦。相信我，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个什么
从头到尾开一台车。对啊，
对，
你可以开车到某一个地方，就是 A 租 B 还嘛，然后玩，然后再换另外一台车嘛。就是说有些地方也不见得要开车，有些地方可以去坐他们的公共大众运输工具啊。
有的人是会把车子上面放脚踏车，因为他觉得车子停下来换脚踏车走，这是一个。我记得我之前已经有分享过，我发现这几年还是有，就是有一些旅游的业者，他们是会把所有的那个行程都卖好，然后呢这个是我同事分享给我的，然后就说非常好，因为他跟他已经长大的女儿就都约好每一年要来一次这样子的家庭的旅行。
嗯，
然后呢其他时候可能大家都忙自己的生活，都没有见面，根本不住在同一个国家，可是他就发现他跟他女儿用那样子的旅行方式很好，就是那个旅行社就会讲好说，比如说我今天是住在旅馆 A， 然后住在城市 A， 那我们接下来今天呢就是要慢慢的移动到小镇 B， 然后住在小镇 B 的那个旅馆叫做 B 这样子。那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是把行李留在那个柜台放好，然后呢那个旅行社会帮我把所有的要运的东西呢帮我运到 B 去，然后 B 在那个我的行李在 B 等我，那我跟我的女儿呢就从 A 骑他们给我的脚踏车慢慢一路玩到我只要今天晚上到 B 就好。
刚刚米拉分享好多我都已经快想要去玩了，但我觉得要开车真的是要做好多规划，尤其是路线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如果开那个露营车，你都要找那个有一些地方它就是说你整个停在哪里不能乱停。 对啊，就是要花一些心力啦，所以有人才会说其实开露营车 还不如去住在旅馆。但是如果真的有开露营车的人，又会觉得真的很想，就是说被那个露营车给吸引。我也没有开过露营车，但我觉得露营车好像不便宜，对不对？你要租一租那个来开的话，也是很贵的钱。嗯、对，我们刚才讲一讲 Emilia 的那个网路段了，那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叫什么整理。
今天是乱聊的，没有什么好
整理。
已经讲了，哎，为什么会讲 road trip？ 就是因为在我心里面这几年觉得很想要
往这个地方走，
对
对啊，你这样讲一讲，我都好想去哦。但台湾好像 road trip 没有什么，也是有啦，就不一样的风景，也是可以去。好啊，那
我很喜欢台湾的 road trip，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入门的，因为台湾就是一整个都让你觉得够安全。然后如果真的发生什么问题故障啊什么的，你都还有办法求救，就是你还有机会可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安全缓冲，那可以让你练胆子，我觉得这是台湾很好的地方。
我觉得台湾 road trip 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一直去那个 7-11 就是你会一直去 7 买东西，然后就觉得好像也就是没有那种真的去一个不一样地方的感觉
啊。那我要分享一个，就是呢，我很常遇到欧洲的 road trip 是到最后我们会到一个地方是连手机讯号都没有了
啊，
那你就知道 you'r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嗯，
那就真的是公路旅行了，
嗯，
然后你可能就是有很长的一段路就是手机讯号都没有，然后过一阵子可能到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就开始又有手机网络了这样子。
哦，对，这个没有网络其实也是我们可能在台湾可能网络很频繁就觉得
对
啊，但是在那边没有网络会不会觉得很恐怖就觉得
会让我们一再一再的跳出你原本的那一个很习惯的甚至是原本带给你安全感的那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我最近就跟我同事聊到，我同事就说他其实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有保留一个从我这个是美国的同事，他的州附近的那种纸本的地图他还是有留着的，然后他还知道说一些重要的道路的一些基本的路他可以不靠 Google Map 或者是任何的那个手机软体可以找到那个路。他就说他意外的发现这些技能会很容易因为我们身边的科技让我们很容易忘记要怎么用，所以他就说他还是有准备这个。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也是可能我在 road trip 上面一直想要挑战的。只是我可能有一些很习惯的人就会说我到底在讲什么就冲了就好了，我其实现在要做准备，
有一些人
我还在给我自己足够的安全感或者是足够的能力去面对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跟我同事出去的时候租车，在路边真的遇到车子坏掉的时候，被人家打破窗户的时候，砸车的时候，这些我们都有能力那个处理吗？在异国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我一直在准备的，或许哪一天我真的可以上路的时候，到时候我再来分享好了。
对，想听想听，真的是大突破。而且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做什么啊，就是比如说要像 Emilia 想要去 road trip 去开去土耳其啊什么的，诶，真的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去执行，但是你也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嘛，对不对？不然就是会很闷
找一个自己有觉得有趣的目标啦。
对，觉得自己有趣的目标，然后你生活就会比较有一点动力。好，我刚刚手机叫了一下，那个应该
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所以应该
共勉之。
好好的，好啊。那我们今天讲了，哇，我们今天讲超久的耶，今天讲了一个多小时，真的是 Emilia 带我们去神游了，我刚刚神游一遍。好，那今天就聊到这边，今天就随便聊，所以我们就没有结论咯。那就下个星期看要聊什么，也欢迎大家如果想要听什么的话留言给我们。然后今天真的就是这叫什么就是分享一下想要去玩啊还有 road trip 的一些经验，那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验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们。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收听，谢谢 Emilia，
拜拜。